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天父让我有这个机会，又谢谢 Christy 传道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3章，长存上爱的心。希伯来书的读解，当时正在面对外面的很多逼迫，也有内部的压力，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对旧教有很大的压迫，反而他们可以接纳犹太教，所以当时一些犹太的信徒在受逼迫的底下回到以前的信仰，因为对他们来说，横竖也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回到以前的信仰，他们不会再受逼迫，但这样做的时候，就让教会里面产生很多矛盾，有些人离开、退后，变了整个群体的感觉，整个士气是很差啊，morale 很低。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想帮助他们回到基督的信仰里面，怎么站稳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所以他从最基本的信仰的基础开始，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有力量去面对当时受逼迫的情况。所以第一章到第12章是集中在基督的超越性和他的救恩。更在这12章最后的时候指出，上帝的大能现在要介入我们这个邪恶的时代，带来他的公义、和平，也是他掌权的时代。跟第13章就开始实质的劝勉读解，要怎么样去回应。又怎么样去回应他们的信仰的要求？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会看见，他要求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因为人在压力底下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我们会紧紧的粘在一起。所以在中国的成语里面就有一句，以如相濡以沫啊，相濡以沫的讲法，相濡以沫就是两条鱼在干旱的地上面，那两个也会死，就自己吐一些沫出来，让对方受到滋润啊，让它可以继续的生存，这是彼此的紧紧的粘在一起，彼此的帮助，以自己的生命去支持、去保护其他人生命的意思。那实质在历史上面证明了，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有一些很小的犹太群体就能更紧紧的在一起，互相的帮忙，互相的保护。啊，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但同一个时间，当人在很大的压力底下的时候呢？我们的软弱的本性、人性就会表达出来，也很容易产生冲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澳大利亚有一套电视节目叫《Survivor》的。只要你有看的时候，你知道我说什么，《Survivor》是什么？就把一些人放在一个荒岛里面，而让他们生存啊，什么又不给他们的，基本上他们要在很艰难的环境底下生存下去，最后可以继续的生存了啊，还没有被淘汰的那些人就可以拿到很大的奖金。进去的时候就访问了所有参加的人，就感觉他们很斯文啊，也有很有爱心啊，看上去就是个很好的一个人。但问题就是过了第一个星期就发觉他们变得很厉害，因为第一啊。这些人他们在压力底下很容易会发脾气， 很容易就很自我中心，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些其他的人也是他的竞争者，所以很多时候就看着人家需要帮忙就不帮忙他，让他失败。那所以在压力底下的时候呢，人可能把最差，把我们人最差的一方面呢，逼了出来。所以想象一下，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在压力底下的时候，就产生很多问题。就好像现在疫情底下，很多家暴的事件就出现，因为在家里面困在一起，外面压力也很大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发脾气，很容易就把不好的东西放了出来。在1830年的时候，在纽约有两个很好的基督徒，一个叫 John McDowell 的牧师，跟一个叫 Arthur Tappan 的一个弟兄。他们两个很有意向，他们联合着一起被在纽约那些被虐待的妓女寻求公益，他们成立了一个叫莫代拉的协会，The Society of Magdalene。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莫代拉是个不太正经的、不太好的女人，就来帮助这些被虐待的妓女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直接的挑战了当时纽约市的核心的价值，因为他们的价值就是很在级的观念是很清楚，这些妓女是最低下阶层的人最不需要理他的他们没有人的权利的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渣滓不要理他们。为什么你就是一个是牧师，一个也是在外面有名誉地位的人去帮助他们呢？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直接的挑战了纽约市的核心的价值，所以他们常常在公开的地方被人咒骂、被人讥笑，使他们甚至不愿意到外面去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群体的压迫，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有报纸公开的批评跟嘲笑他们，说他们是宗教狂野所以他们叫 Arthur the Fanatics。就是他的宗教狂野的人，在巨大的压力底下呢，他们两个弟兄的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最后他们连他们的友谊也结束了。所以作者一开始这时候就用一个字，就是爱弟兄的心，原本 Philadelphia 的意思就是让爱弟兄的心留在你们当中。这是一个命令语句，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做，就是把爱弟兄的心留在你们当中。爱弟兄的心成为了对抗压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爱弟兄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不单只一个感觉是我还爱你了，我跟你在一起有一些很开心的感觉，不是。在新约里面，这个字是代表了一个伦理的教训。是要求人在行动上表达出来的。爱弟兄本身就是个真的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所以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9到21节是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作者一开始就说，让爱弟兄的心留在你们当中，这是一个命令。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命令实践出来呢？他继续的就说，第一，我们要纪念他人的需要。第一，我们纪念他人的需要。第二节，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当时的旅店是很小的，然后是很贵的，需要很多钱才可以住在旅店里面，所以一般的客旅是付不起这些钱，所以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在郊外。或者在人家的房子外面去露宿，故此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接待客旅 被视为一个责任，也视为一个德性。教会初期的时候，很多游行的传道的人，他们把福音传到各地和建立教会。那不像现在，啊，他们可以住在旅店里面啊，你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从一个地方去另外地方，但当时这个也走路。然后他们实质是需要当地的信徒来接待他们。故事我们看在长老作为教会长老的其中一个需要做的一个责任，或者说又有这个恩赐的，是接待远人，就是要接待从其他地方来的啊。现在可能好像没有这个需要因为现在的旅店是很便宜的。假如你付不起旅店的时候，你可以用 Airbnb 啊。所以，那今天我们怎么把这个原则实行出来了？那我可以提有一些建议。其实，顾念人的需要，不一定是给他吃、给他住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机缘、技能跟弟兄姐妹分享。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去回应。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尽量去帮他的忙。我愿意付出我的时间，愿意付出我的资源来跟他分享。这也是一个爱弟兄这个行为。我记得也很多年前我还在 Melbourne，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时我们星期五晚上在我家里面有一个弟兄的查经。但后来他们太太也参加，但我们就分开两边，弟兄在一边，姐妹在另外一边姐妹就跟师母在一边，我在一边那个查经班我们有大概十多年的，十年呢，没有十多年，十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就比较安静，就很多时候来就听，但他来了10年，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没有停过他信了耶稣。但他不愿意受洗礼，他不愿意，因为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他就感觉上帝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有些人生出来就可以读书，有很好的前途，但他就很小就要出来做学徒，然后很辛苦的就要熬上去最后做了 engineer，但问题就是他身体也弄垮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他的 engineering 的工作找不到，然后又去工厂里面做的很比较低一些的工作，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苦毒，所以他信耶稣没有问题，理智上面，但要他把生命去 commit 就委身在信仰里面，要他去受洗礼，他就不太愿意，但他就很愿意来我们的查经班很愿意听人家的分享。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很安静的，不很可能这个弟兄后来愿意委身但当时我已经去了 Canberra 教神学就是有一天我们查经祷告以后，我们就一起留下来，就一些吃一些很简单的 supper，然后跟我们就聊一聊，然后就回家。突然间，他就发现我家里面的oven，不是 oven，就是我们的炉gas 的炉，有四个头的这四个 head，但他突然发觉只有一个可以用。师母是很喜欢煮东西的人，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可以用呢？因为我是很懒，我也不懂怎么去处理。又很忙，所以又有四个变成三个，我不理，又我说三个就可以了，三个变两个，我就跟师母说两个也可以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我说一个也可以了一个火炉就够了，慢慢的煮师母就很好，他不吱声，那肯定他心里面很不满意但当时我就没有理。然后我就感觉要把它换了很麻烦，又整个把它拿出来，又找人换，又用很多钱，不是说到最后才算，但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一定，给很多理由了。当时的姐妹就说你这样做的不对， 对于一个姐妹来说，在家里面做饭是最重要，这个她是工作，那是她工作的工具啊，但我就不理。这个弟兄就听，没有出声，一句也没出声啊。第二天早上，大概5点多钟，差应该是5点多钟，因为还没有够6点钟，因为6点钟我已经醒起来，5点当中有人敲门。我们做牧师的最怕就是早上晚上有人来敲门啊，一定没有好事。啊，很怕，我冲出去开门，就看见这个弟兄在拿了他的 toolbox。他说：“我现在来帮你弄你那个，火炉。为什么他这么早来呢？因为他7点钟他要上班，他要1个多小时，差不多1个小时才可以开车去上班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你怎么样可以在？我说你不需要那么早，你7点你再来。他说，我迟来的时候，师母就麻烦多一些。我倒闭，我一早来，我先把这个做好，然后我才去上班。5点多钟，你想想他7点钟要起来，我心里面就很感动。你可以说这个是很小的事了啊，但不我忘记假如我去找人来做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啊。作为一个传道人啊，当然是个负担。但这个弟兄，他愿意一早起来上班以前啊，跟顾念我的需要，就做了这个事情。难道你说他不爱我吗？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心表达出来。我这就说是身同感受啊，身同感受。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这个是很难解释的啊。前面也可以解释，就是我感受到你的受苦啊，跟你一同的受苦。但为什么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其实当时。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缘故，被下在监牢里面去。又纪念他们，就是供应他们的需要。因为当时在监狱里面对待是很差的，基本上要家庭来供应他们需要啊，他们不会供应在监狱里面的人的需要。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为信仰的缘故被放在监里面的人，可能家庭也不再要他。特别他们是犹太的背景啊，他们犹太的背景就是他们整个家庭还是在犹太教，突然间有家里面有个儿子有个女儿就变成了异端啊，因为他们看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就像是的异端，所以他们现在在脑里面是他们是自己弄来的，所以不要理他，所以这是弟兄姐妹就很惨，没有家庭的支持，所以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支持他。啊，这叫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供应他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啊，就是这个意思。但为什么我说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身体，啊，我们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个身体，我们互为肢体。一个机体出了问题的时候，其他机体可以没有感觉的嘛？哥林多前书12章26、27节，若一个机体受苦，所有机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机体荣耀，所有机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那这个心同感受，我相信很多时候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感受到，我们也是看见、见证到这个事，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人生病、生活出了问题啊。我相信，假如教会里面这个小组里面有个弟兄或姐妹突然间得到了很严重的病，好像癌症，突然间你就组里面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心里面就很沉。我作为牧者，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姐妹有癌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啊，我想到他们的家庭，我想到这个弟兄的姐妹怎么去面对啊未来的治疗各方面， 那通常我会很难过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些环境底下，让我学习到第一，人是软弱的，我们身体是软弱的，因为犯罪，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身体会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不光只是那个人或者他的那个家庭要面对这个事，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要一起的去面对这个事。而这是所受的苦楚，我们只可以投进了那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以了解到，然后我们才可以做出适切的回应。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同感受的心的时候，我们永远就是一个局外的人，在这个身体以外，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只有一个，基督是我们头，我们只是肢体。当然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危险，就好像当时有连坐这个事情。假如你现在去供应、支持、帮助，那是在监牢里面，因为信仰缘故被放在监牢里面的人，第一，你已经把你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暴露出来，这你也有危险。然后罗马的法律里面的连坐，就是你会跟他一起的受罚，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罗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你们要顾念，也知道我们肉身是软弱的，但我们还是一个肢体，可能带来危险。但基于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的原则，我们愿不愿意做出牺牲？啊，这就是彼此相爱，透过行动表现出来。另外一方面，第二方面，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还要在个人的操守上面表达出来，我们是个基督徒，怎么回应这个信仰？那说除了爱弟兄以外，他提到什么？第一，就是在圣方面的纯洁。那当时的风气就是很腐败的啊，在罗马的法律里面，这是一夫一妻，所以一个男人只可娶一个女人。但问题就是，很多当时的罗马的男人有很多mistress，很多情妇，有钱的啊，很多情妇，甚至没有情妇的时候，他可能去找妓女。这个是一般公开的一个情况，他们不感觉有问题。他还可以利用他们家里面这些奴隶的女孩子或者男孩子来发泄他们的情欲。所以当时的风气是很差很差的，但作者却是用了一个是尊重来教导一个正确的一个婚姻观。这个尊重这个字，Timios 这个字的意思是很宝贵的、很小有的、稀有的、很荣誉的意思，要我们好好的保护。除了说性方面的纯洁，也说不可贪财，这个刚好跟纪念他人需要是相反。啊，纪念他人需要是把人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贪财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漠视了其他的需要，一个自我中心的表现。假如一个人过分喜爱钱财的时候，他怎么能牺牲他的钱财来帮助其他人呢？但奇怪，为什么作者只提这两方面，只提到性的纯洁，提到贪财，但其实有很多其他个人的操守，好像圣洁啦、公义啦、诚实啦，他没有提到。然后很奇怪的，后面他说主不丢弃我们，有什么关联呢？当我们看这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想，他提出这两点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传统，特别是犹太的传统，让我们更了解作者要说是什么。那我们看有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就是在十诫啊，摩西在西乃山颁发是上帝的律法，然后在十诫里面，最后两个诫是连在一起的， 那两个戒是什么？出埃及记20章17节，不可贪人人家的房屋，不可贪人人家的妻子、匹仆、牛郎、牛奴、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所以基本上就是人家的妻子、人家的财物、贪财，跟剩的不纯洁，两个是连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呢？原来圣的满足、圣的不道德和贪财，其实是源于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源于什么？源于人要追求很短暂、短视的自我满足，很短暂的自我满足，圣跟钱，这些短暂的满足。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些东西有这种满足？因为是人缺乏了安全感，人缺乏了安全感，常常在焦虑的状态里面，在焦虑的状态里面，就是剩的满足、物质的荣有，这是短暂的事物，成为我们短暂的人生的慰藉。我们希望这个可以填满了我们心灵的空间。但最大问题就是，好像口渴的人，他很需要水，但在海里面，他没有水的时候，他喝海水。但我们知道，喝海水越喝就越渴，解决不了问题。人贪恋一些短暂的欢愉、荣有，解决不了人生命里面的空虚、焦虑的感觉。一个真真正正的心灵的满足，才带来一个真真正正的安全感。所以这里说，主不丢弃我们，只有主的同在才是我们终极的满足。不要把眼光放在这些短暂的事物上面。这就是作者跟他们说，不要把我们眼光放在短暂的欢愉上面，那还是要放在主的身上。我们安全感是在主的身上，他不会离开我们，他在，他永远都在。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中国的电视剧其实我就很少看的，这有些时候我就做事情啊，走来走去的时候就看见是我看的电视剧，我就看看就走。但有一个画面是很影响我的，是讲的什么呢？他们也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是假的，是真实的。然后把它在戏剧化的出来，就说到里面中国里面有一个贪官，国内里面有贪官，贪了很多钱，但他的生活其实是也是很朴素也没有什么美丽的房子吃很好生活是很朴素的。但那些调查的人就感觉他一定是贪污了很多钱，但看不出来那最后呢，他们发现在他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就很多现钱现金然后现金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床底下，放在他的柜里面每一个地方放满了钱，但他就是不用，他放满了钱就是不用。说审查的人就问他：“你贪了这么多钱，你不用，有什么意思了？”他说：“我从小就很贫穷，很穷，所以我很怕没有钱。我看见钱，我就有安全感，哪怕只是数数。所以钱放在这儿，让我看见，数数，我已经很安全，我已经很满足。就算我不用，没有所谓。”钱成为了他的安全感，钱成为了他的主人，让他最后身败名裂。我们的安全感是什么呢？钱、爱情、事业、名誉、他人的赞赏、他人的认同。第5、第6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满足和安全感。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内心的平安和满足才是支持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力量。有人主在我们里面，才可以夜间歌唱。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一样赞美上帝，好像小鸟一样起落的生活。但我们遇到挑战、困难，无论是外面来的，我们里面来的，啊，作为同样的教会的群体，啊，外面来的压力，啊，现在我们在疫情底下，其实压力很大，啊，很多事情我们要改变，也可能是里面，啊，弟兄姐妹中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可能让我们感觉到，不知明天如何。希伯来书作者就把当时的这个受压迫的群体，这个里面内部有很多矛盾的群体，再一次带回到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就命令他们，实际上这是个命令语句，命令他们要适切的回应我们的信仰。第一，爱你的弟兄，让爱弟兄的心，因为他已经是 assume 我们每个人有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啊，也包括姐妹了啊，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所交付给我们的爱心，透过行动表达出来，不要认为外面的环境的压迫，让我们里面不好的东西出来，反而我们要把我们里面最好的，就是上帝的爱表达出来。更多的宽恕，更多的接纳，更多以爱心的去表达我们身同感受，愿意支援、默想，作为一个身体的见证。更加在个人方面，我们要谨慎自守，不要去追求一些短暂的欢愉慰藉。那不能满足我们的生命，反而我们的生命要回到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心灵满足的最终极答案。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些属灵的资源，支持我们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请我们一起低低头，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应许是确实的，就是耶稣基督总不丢弃我们，无论我们面对的环境有多差，凭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发挥见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